耶稣，一切尊贵荣耀都要归于你的名，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因着你丰盛的应许，因着你在宝贵十字架上的爱，主，我们要来单单的仰望你，我们要单单的来爱你。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的心要羡慕你。
我爱你，我的主。 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全能慈爱的天父，全能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神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你的恩典如影相随。主啊，在这一个鲜花烂漫的日子里，我们感谢神你的创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主啊，因着主啊，我们的生命中有山有谷，我们的生命也变得美丽。主耶稣，愿你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是向你献祭，愿你能够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主啊，求你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里都经历圣灵的感动。亲爱的主，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当孩子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亲自的来保守他。主啊，求主圣灵亲自的来感动他，让他所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自己亲自的带领。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亚伯拉罕的信心。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亚伯拉罕，他带着318个家里生养精炼的壮丁啊出去打仗，结果呢打了一个胜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奉耶稣的名也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要打胜仗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军队，我们是凭着信心去征战的，靠着耶稣的血，靠着上帝的话语，靠着这个我们身边啊要有属灵的同伴啊，要靠着圣灵的恩膏，再有灵里的训练和装备啊，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去征战啊。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啊，我们的生命啊都是蒙神祝福的生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有山有谷，才会变得更加美丽。所以人的生命啊也不会是这一个都是平原啊，也是有山有谷的啊。我们的生命就像迦南美地一样。所以感谢神，上个星期呢我们就分享了亚伯拉罕征战的信心，我们看他救回了罗德。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在第14章啊17节到第24节啊，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戏剧性的一幕。当亚伯拉罕得胜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来迎接他，是两个王。一个王是什么王啊？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另一个王是谁啊？啊，是索多玛王，是两个不同的王。他们在撒威谷这个地方迎接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啊，对于这两个王啊来迎接他，亚伯拉罕展现的态度一不一样？不一样。亚伯拉罕用两种不同的态度来对这两个不同的王啊，同样是王，亚伯拉罕展示出来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啊。我们看他对这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他是用信心接受了这一个麦基洗德的祝福啊。这里说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你看他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没有领受？领受了。亚伯拉罕怎么样来回应他所领受的祝福呢？他把这一个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这一个麦基洗德，就是透过他献给了神啊，献给了神。我们说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啊，他是接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献上了十分之一，他是向神表达尊崇和感恩啊，这是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的态度。但是呢，对于索多玛王啊，他却展示出来了另外一个态度。索多玛王呢，是要把财物给这个亚伯拉罕。因为这一个亚伯拉罕在征战中所夺取的这些财物啊，都是这些仇敌啊从索多玛王那上掳掠的。可是呢，索多玛王说，这些财物我都不要了，你只要把人给我就好了。亚伯拉罕却拒绝了索多玛王的给予，他不要他的财物，他不要，他表现出来的是拒绝的态度。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格麦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拿去。可见亚伯拉罕对于这一个索多玛王的这一个好意啊，他有没有领情啊？他不领情啊，他不领情，反而呢表示什么？很警醒，他不想和他有什么交情，不想和他有什么关系。因为什么？因为前面啊，你读这个经文啊，在创世纪13章的13节啊，那里有一段经文说得很清楚，说什么？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就是因为这个罪大恶极啊，亚伯拉罕不愿意与罪恶有份，
所以说呢，当索多玛王要把这个财物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要你的财物，我不要和你有什么交情，免得以后啊你怎么我给你留下什么破口，以至于你在背后攻击我。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能体贴神的意思，他知道上帝不喜悦什么，所以呢他就拒绝了索多玛王的好意，同时呢也是避免给仇敌留下把柄和破口。这与罗德是完全不同的。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他是猎目索多玛这一个城市啊，猎目那个罪大恶极的城市，他不爱上帝，他爱世界。可是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什么？他不爱世界，他爱上帝啊，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态度。那麦基洗德哈，这一个人啊很特别。对于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是非常乐意接受他的祝福，并且献上十分之一。在希伯来书中啊，第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描述麦基洗德说什么呢？说他是仁义王，说他是仁义王，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识。这里说什么？这里说麦基洗德啊，其实就是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亚伯拉罕看到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把所有掳物得到的东西拿出十分之一来啊，奉献在麦基洗德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一个十一奉献啊，是在摩西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啊。所以呢，十一奉献啊，它是不在这一个律法的限制的范围之内。所以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律法时代，但是十一奉献依然要持守，依然要持守。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心，他在财务上面他显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态度。他显示出一个什么与众不同的态度呢？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拿的，什么钱是可以拿的，他什么钱是不可以拿的。他也知道什么呢？他也知道他愿意将所得的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态度，他知道怎样啊，他对金钱的态度，他有一个啊非常正确的态度。那基督徒在金钱上要对上帝有信心啊，我们要知道金钱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在金钱上要相信上帝的供应啊，是满足，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啊。这里讲到了十一奉献啊，讲到了十一奉献。那十一什么是十一奉献呢？十一奉献有四个含义啊。首先呢，它是向上帝说感谢，说感恩，就是谢谢上帝啊，你给我丰富的供应，谢谢上帝你给我的恩典，谢谢上帝你给我的收成，像谢谢上帝在事业中祝福了我。这是十一奉献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感谢神给我的供应，是感谢感恩。那第二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十一奉献是与人分享啊。在生命记中第十四章里头特别提到，十一奉献的第三年啊，第三年的十一奉献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知道吗？第三年的十一奉献是要拿出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贫困的啊，寄居的，穷的，贫穷的，那些孤儿寡妇，让他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丰富。就是说我虽然从神的地方领受了这属天的供应和丰富，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他很贫穷，那我怎么样呢？在第三年的十一奉献是拿出来是供养这些人，是与他们分享，让他们能够吃得饱，能够穿得暖，能够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够享受到上帝的爱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十一奉献的观念，在生命记的第十四章里面讲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观念，是一个天国的观念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十一奉献呢，是上帝的吩咐，是当纳的，也是说什么呢？是应该献给神的。马拉基书中特别讲到了说，人一定要守十一奉献，以色列人要守十一奉献。当人不守十一奉献的时候，就是夺取神的供物，所以那是上帝的规定啊，不守十一奉献就是夺取上帝的供物啊。第四点呢是什么呢？第四点说十一奉献是一个撒种。撒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奉献出去了，并不是说不会得到了，而是撒种一样，是栽种了，将来有一天啊，会上帝会让你所撒出去的种子会得到回报的。 会要得到回报的，就是保罗说的什么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这就是撒种啊，你分享出去的越多，你得到的也就越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在金钱上要信得过上帝，信得过上帝有丰富的供应，信得过上帝天上的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花草不纺也不织，上帝都会照顾他，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一定照顾我们，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亚伯拉罕对上帝充满信心，所以当他得胜回来的时候，他就献上十分之一，而且呢，不该拿的他就没有拿。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有信心？啊，他有信心奉献，他也有信心拒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有信心奉献，我们要有信心拒绝。阿们。因为他知道使他丰富的是谁，他知道使他丰富的不是谁，他知道使他丰富的是上帝，使他丰富的不是索多玛王。所以他看重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属天的祝福，而不是从上帝，而不是从上帝所来的那一种啊，上帝所厌恶的那种世俗的权势啊，给他的祝福，他是什么样，他就不要。所以亚伯拉罕有信心有盼望，他胜过了这个世界的诱惑与试探，他以盼望来胜过了世界。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以盼望胜过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啊，基督徒里面啊，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老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等到我有余了，等到我丰富了，我再奉献，我现在不够，我就不要奉献，这是不对的。奉献呢，对上帝来说是感谢和感恩，奉献呢是与神分，是与人分享，奉献是在那里显出上帝给你的丰富，奉献是显示出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一个富有的人啊，一个富有的人不是在于你收获了多少，一个富有的人乃是你给出去了多少。一个富有的人不是说我在银行里面存钱存了多少，一个富有的人乃是我能够给出去多少，这才是真正的富有，这是一个天国的价值观。所以有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啊，在全世界许多的教会都在流传这个见证。在芝加哥啊，在芝加哥，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啊，芝加哥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啊，经济非常的困难，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四个孩子，他们艰难的生活，但是这一个家庭非常的爱上帝，妈妈每个星期天带着孩子去教会聚会。然后有一天牧师说呢，说下个月我们要有一次特别的奉献，我们要为这个教会中最贫困的家庭要收一次奉献啊。妈妈回到家以后，她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孩子啊，说你看今天牧师在教会里面说了，下个月呢教会要收一个特别的奉献，要为这个教会中最贫穷的家庭收一次奉献。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就开始攒钱，攒钱怎么样呢，要来奉献，来帮助这个教会里最穷困的家庭。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不再坐巴士了，他们宁愿走路，省下那个钱存到这个储存罐里面。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尽量少开灯啊，家里面啊每天晚上啊就是早点睡觉，少开灯。然后呢一天吃八个土豆，好，我们今天就吃六个土豆就好了啊，还是省吃俭用啊。他们每一天一天两块，一天三块，一天两块，一天三块，就这样攒。攒到一个月以后，妈妈一数啊，说我们有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孩子们，哦，他们一数说有85美金啊。那个时代啊，85美金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啊，是一个很多的钱。他们特别开心，然后在那一个月的那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啊，他们就欢欢喜喜的一家人来到教会里。到教会干什么？去聚会啊，啊，结果到这一个，他们就坐在教会的最前面啊。然后当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妈妈就把这个钱交给大儿子，大儿子把这个钱交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把这个钱交给他的妹妹，那个妹妹用胖胖的手把那个信封那个钱啊交到了这一个奉献袋里面，他们就特别的开心。聚会结束了，全家人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面。到了黄昏的时候，牧师来敲他们的家门，然后牧师来探访他们，对他们说，说我心里面啊想要帮助那一个最贫困的家庭啊，其实就是你们啊。但是呢，他说，然后呢，牧师就拿到了一个信封袋，他说了，我们今天早上啊，我们收到了所有的奉献啊，就是100美金，这笔钱交给你们。弟兄姐妹，大家要记得哈，这个家庭奉献多少？85，但是全教会的奉献是多少？是100块。牧师就把这个钱放在妈妈的手上，全家人就待在那个地方，傻在那个地方了。哇，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牧师觉得那个气氛好怪异啊，就赶紧的走。走了以后，孩子就哭了，孩子就对妈妈说：“他说妈妈，为什么我们是全教会最贫穷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穷。为什么牧师说我们是全教会最穷的人？如果牧师说我们是全教会最穷的人，那么大家都一定知道我们是全教会最穷的人了。”然后说什么？然后从今天开始，从以后开始，我们再也不要去这个教会了。我们再也不要去这个教会了，啊，我们不要再去了。妈妈说：“孩子，不要这样，这个不是牧师的错误。”啊，牧师是好心的，牧师是好心的，不要这样，我们还是要去教会。到了第二个礼拜天，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去这个教会，妈妈想尽一切的办法，硬的软的一起来，终于把这个四个孩子重新啊把他弄到教会里来去了。但是呢，这些人都不愿意坐在最前面啊，都要坐在最后一排啊，他们很生气啊，很难过，很受伤。可是当天啊，来了一个特别的讲员，是一位从非洲来的宣教士，他呢来到这个教会讲道。他说他们在非洲这个地方，他们建了一个礼拜堂，房子全部建好了，现在就差一个屋顶，这个屋顶就差100块钱，一排美金。他讲完道之后啊，说全教会就要来收奉献啊。当奉献袋传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妈妈看看孩子，就把牧师给的那100块钱的信封啊，里面装着100美金啊，然后呢就给每个孩子传过去，放在了奉献袋里头。聚会结束了，这个宣教士上去报告，他说：“我好惊讶，我好惊讶，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一定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因为我今天啊一共收到了115美金的这个奉献，其中有一个信封是装了100美金，所以你们这个教会里面一定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非常有钱的人，比在场的人奉献的还要多了5倍以上啊，弟兄姐妹。”当时这100美金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你知道在那个经济大萧条的那个时候，在美国的20-30年代，好像就是早期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100美金的奉献是个很大的数字啊。他说，所以你们教会中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妈妈听到了，孩子听到了，就愣了，然后呢就彼此推一推，彼此微笑，好开心，好快乐。聚会结束之后，一家五口快快乐乐又蹦又跳的回家去。在路上他们喊着说：“我们是教会最富有的人。”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教会中最富有的人？他们是最富有的人啊，他们是最富有的人。什么是最富有的人？富有并不是你在银行里面存了多少钱，富有的人是你可以拿出去帮助多少人。上帝让我们富有，上帝让我们衣食无缺，更重要的是上帝给我们力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要祝福你，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祝福你是一个肯给予别人帮助的人，乐于助人的人，与人分享的人。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要帮助人。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这一个7章38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淌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像江河一样流淌的生命，是一个祝福的生命。如果一个湖泊是只流不尽的，你会发现那个湖泊啊就变成一个臭水塘了啊。我以前在农村啊，我有时候会路过一些农村，我就看到有个池塘，那个池塘啊有一个水进去它就不流出来，哎，那时间久了，鸭子鹅在里面搅和的又臭又脏，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水它不流动，不流动。可是一个河流，一个小溪，一个清泉，哇，它是流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就是一个活水的生命，是一个祝福的生命，是一个滋润的生命。上帝要让我们成为活水的江河，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的江河，滋润旷野，滋润有需要帮助的生命，将旷野变为绿洲，让绿洲变成肥田，让肥田变成树林，让我们自己成为活水的江河，成为别人的帮助。阿妹，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要打破我们身上那一个贫穷的锁链啊，一个不敢于奉献的那一个锁链，要让我们的金钱的观念要得自由得释放。有一个备受尊重的侍奉50年的一个老牧师啊，他在教会里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当奉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拿口袋里面最小的那一张去奉献。他说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态度，我们对上帝不能用小气的态度 啊，不能用吝啬的态度。我们要对上帝是什么？是一个大方的肯给的态度。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吝啬的态度对上帝啊，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被改变。他鼓励弟兄姐妹说，每一次奉献的时候要把钱包里面最大的那一张拿给上帝。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见证啊，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他说十几年以前他在高雄啊带领一次特别的一次培灵会，当收奉献的时候啊，奉献袋传到他的面前，他打开钱包，他看到里面有三张钞票，一张100台币，一张是500台币，一张是1000台币。他说小的100太少，大的100太多，干脆我就拿那个500的吧。可是当要他把那个500拿出来的时候，圣灵在里面责备他，责备他说你看你好卑贱，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还要去这一个说自己不是自己的教堂啊，就不要奉献了啊，自己在教会里面劝别人要奉献最大的，可是到外面奉献的却不要拿最大的，好卑贱。他心里边就说，哎呦呦呦，不好不好不好，上帝求你不要责备我，不要责备我哈，这个我要奉献，我要做榜样。他就把那个1000台币放里面去了。他放进去以后呢，啊，聚会结束了，会场的同工呢就来找他说，哎，牧师啊，说这里有一个奉献袋啊，啊是有人要交给你的。于是呢他就拿着这个信封袋啊就回到家去了。他以为是人家给他的代祷事项，可是他回去打开一看，里面是1000台币啊。他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是觉得奇怪了，怎么有人会奉献1000台币给他呢？第二天聚会的时候啊，奉献袋传来了，这次他就不犹豫了，他就拿出1000台币就放进去了。放进去以后呢，聚会结束以后啊，服务员又拿来一个奉献信封给他，说，他说牧师啊，这里有一个信封是给你的。他回到旅馆打开一看，又是1000块钱。他说这时候有惊讶了，他觉得怎么像澳洲的这个回力镖一样，我扔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哈，啊，他觉得很惊，他觉得很纳闷。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想我已经2天没有奉献了，这次要多奉献啊，他就拿出2000台币啊放进了奉献袋。这一次啊他要瞅一瞅啊，旁边没有人看到，确保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他把这个钱塞进了奉献袋里边啊。可是呢，聚会结束之后，同工又拿来一个信封给他说，说牧师这里有一个信封是给你的啊。他这次就非常好奇了，在回旅馆的路上他也没等到回旅馆，他在车上就拆开了，里面就是2000台币啊。当时呢他就觉得很惊讶，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呐，你让我经历了一个信心的奉献，让我明白啊，只要是凭信心的奉献啊，神你都会悦纳的。所以他就给我，他上帝给他一个感动啊，就要把这个经历说给弟兄姐妹说，教导弟兄姐妹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在上帝面前。也就是说什么？你奉献出去的不是白给的啊，神都是要给你回报的，神给你回报的。一个给予的人才能做一个分享的人，才能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啊。他讲的时候他又讲了一个见证啊，他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讲啊，他又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得势的弟兄啊，他们教会的得势的弟兄啊，给他曾经分享过一个见证，说有一天啊，他出去啊，开着一个计程车，那天下大雨，他出去开了2-3个钟头，赚了900台币，到了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上车了，在大雨中啊，车没有开多远，这个妈妈就给他这个说先生啊，你可不可以借我1000块钱啊？那之后你没有钱吗？他说我没有钱，没有钱还要打车。说我要有1000块钱，我要去这一个忠孝东路那个地方有一个药房啊，你可不可以带我去那个地方去买药？这个弟兄一听就生气了，没钱还要打车，还要问我借钱还买药，怎么今天这么倒霉啊？把车一停啊，把这母子俩赶下去了，我下雨哎，赶出去了。这个弟兄就开车走了，走的时候突然圣灵责备他，你是基督徒吗？你能做出这种事情吗？那可是一个孤儿寡母，就在那个路边，你就这样让他们任雨淋吗？哇，那个神的责备在他里面，他觉得很痛苦，他就挣扎，他赶紧就开车就回来。回来以后开了好几条街，找到那一个母子两个人，他们还在雨里面站着，然后说快上车快上车，然后呢把他们就带上车以后呢，说我带你们去到了忠孝中路那个地方啊，有一个药房，然后呢带他们进去买药，给他付钱啊，给他们垫钱，买了药，然后呢把他包好，然后呢他才知道哈，这一个女人啊，她原来是买的是心脏病的药啊，心脏病的药。 他很贫穷，他拿的是那一个红色的那一个手绢包的那一个零钱，根本是不够买的。这个弟兄就贴了1100块钱给他买药，买药之后呢，还把他送回家去。送回家以后呢，那一个妇人就给他说弟兄啊，你可不可以把你家的地址给我，把你的地址给我，将来我可以把钱还给你。这个弟兄说不用了不用了啊，好好把身体养好啊，带好自己的孩子。这个弟兄就开车走了。他说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好平安，好喜乐，好释放，他好开心啊。可是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就在后面的2-3个钟头啊，我的客人不断啊，我赚了3800多台币。他说这是前面的时间同样的时间赚的4倍。他说这是什么，他突然神给他一句话，耶稣说怜悯人的啊，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必蒙连续。然后雅各书的2:13说，那不怜悯人的人也要因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所以当这一个牧师讲完这一个见证的说耶稣说怜悯人的必蒙怜悯，怜悯人的上帝以怜悯待他，恩待人的上帝以恩慈待他的时候，说完这句话，这个另外一个弟兄啊就说了，他说牧师啊，你的这个见证太好了，你这个见证太好了，这是另外一个弟兄说的哈，你的见证太好了。说的可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见证是关于我自己的。他说有一天啊，我这个见证是完全相反的。有一天我搭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台湾啊，在飞机上啊有一个慈善活动，就是一个收零钱的计划，要帮助那些吃不上饭的那些贫穷的穷苦的小孩子。他说这个计划很不错啊，收零钱计划吗？他说我就从我的包里面啊翻出了100块的零钱啊，投在了这一个信封袋里面，交给了这个国泰航空公司，想把它交给国泰航空公司。但是下飞机之前的时候，他又想，哎，这100块钱还是一顿午餐啊。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偷偷摸摸的把那个封烟袋拿回来，然后呢把那个钱又重新掏回来，又装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了。他说这是我的钱，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啊。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起码这100块钱还能吃顿午餐。他下了飞机，他还挺有钱的，这个弟兄是做生意的，他就去停车场自己驾着车出了机场以后，飞驰回到家里面，咔嚓一个闪光灯，1800台币的罚款。你明白什么？超速，一个加油门超速。这时候突然神的一句话就给他了，你不连续人了就不能连续，你知道？你说这个，他觉得我就特别惭愧。他说神啊，就当时给我一个责备，我那么没有怜悯的心，这么多的孩子在世界上吃不上饭，我那100块钱为了填着我自己的肚子不舍得奉献。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两个不同的见证啊，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发怜悯，发慈心的，他是一位恩慈的神，神恩慈，他也要让我们恩慈。所以蒙连续人的必蒙连续，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连续人的必蒙连续。所以弟兄姐妹能够给别人恩典啊，帮助别人是一个福气，是一个福气，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啊，每一个人啊都是有福的啊，我们都能够啊有，都是啊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我们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就要多多的去帮助别人啊，我们不要被金钱所捆绑，不要被金钱所辖制，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基督徒在金钱上要有属天的信心，上帝相信上帝要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是能够学习如何去付出，去帮助别人，就能够经历上帝的丰盛和恩典。耶稣说一句话，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当我们坐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加倍的赐福给你的，上帝会加倍的报答你的，上帝会加倍的赏赐给你的，而且上帝会加倍的偿还给你的。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啊，主耶稣的应许是主的话，是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所以以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小气啊，不要吝啬，不要苛刻，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亚伯拉罕懂得十一奉献，他知道是我们不知道是谁教他去十一奉献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敢于给出十一奉献。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知道有一些东西哈， 是他是知道有一些是不该拿的，不该拿的。不管是多少的钱财，索多玛王的财富那是不得了的，那一个城的那些财富都被掳掠走了，全部被亚伯拉罕夺回来了。索多玛王，这些财富都给你了，是一个城的财富，亚伯拉罕要不要？不要，再多的钱我都不要，免得你贬得怎么样，留下破口，以后别人说我在你使我发财啊，使我致富啊。所以亚伯拉罕有一颗警醒的心，他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他领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向神献上十分之一。今天你我要想问亚伯拉罕一样，要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把眼光放在神的国度里面，用信心去奉献，也用信心去领受神的祝福和赏赐。要拒绝这个世界，拒绝这个世界的罪恶，因为我们要用盼望胜过这个世界。阿门。感谢主，我们唱首诗歌《神的道路》。